欢迎收听烧咖啡，我是顾超，
我是 Clay。
那个今天呢，这个节目其实是接着上半段哈，我们刚刚和秦老板还有戴老板一起在这个杯弓蛇影串台了一下，然后接下来就续着聊啊。大家听起来呢，感觉要把它当成是两个不同的节目来听，但其实呢，我们是就是在一个场景下面，然后喝着
美酒，
秦老板找来的美酒啊，戴老板还给我们特别推荐了一下，介绍了一下这个美酒。
一人做的一个传统法的气泡酒，特别好，2012年啊，十年老了。
哇，我们本来想说是不是录节目的时候以后要专门要每次都要喝咖啡，那想想这个精神太过亢奋了，好像这个聊起来也会有点问题，
比较飘。
嗯，今天这个状态我感觉比较好，接着可以随便聊聊，反正你就是接着刚才的话题，我们就是聊到哪是哪呗。
嗯，
今天因为说了很多关于消费模式的话题，而且讲到鄙视链啊什么的，前面这个节目大家去杯弓蛇影听一下啊。然后呢，我想可以再讲讲这个消费模式上面的一些话题，因为我是觉得就是，除了消费场景以外，就是咖啡和酒之间的这种区别还有哪些呢？有没有什么咖啡的劣势啊 ？Clay， 你自己可以自曝一下。
咖啡的劣势，
咖啡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我有好多，
不会吧？
我有好多东西可以证明咖啡完全没有。
客单价，
客单价没关系，频次可以啊。
频次高吗？
而且它不是你生活中客单价最低的东西哦。
嗯，
你喝水可以啊，为什么要喝咖啡了？水不要钱。
但是你得承认，逼格某方面就是高的比，那还是酒要高很多。
不会不会，那样是那个器具啊，Commander 买起来，对吧？跪下喝起来。
大多数的情况，你就是在一个高级餐厅，你会想到喝一个很顶级的酒来做餐，对吧？或者说是映衬今天的高级环境。
我觉得下一步就是有人特别厉害，想到了我做跪下的 Nespresso 胶囊 ，Why not？我觉得最，
但他认定他还是个胶囊，
不，但我觉得最顶尖的酒店就应该提供这个，就是他的胶囊就是归下的，归下做的，就没有
形成一个标准，对，形成一个标准，就我们这个级别的酒店就得用这个，
因为酒这个事情是装瓶好的，我就要用贵的酒就行了，我这个酒店就对、啊，比如说一个精品酒店安曼好了，那咖啡这个事情需要人在那
内容。
对
吧？对，
人不可能的。你请一个最顶尖的人去阿曼干活，一天做10杯咖啡，这个人也不想在那里做，他的手就伸掉了。所以他未来肯定是有更多的机械参与的，但是里面的东西必须是最好的，所以他就应该用归下的 Nespresso 胶囊。
嗯，
就没人做，但我觉得一定是讲必须的。
那前面钱老板讲的这个客单价问题嘛，就我还想讲一个啊，就是我觉得咖啡的一个劣势啊，也是我以前跟我一个投资的朋友就是闲聊起来说起来，就是他觉得就是说咖啡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一个人的单客的这个他的承载量是有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人他最多能喝多少杯，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消费的时间也比较有限，上班时候喝一杯，吃完饭以后休息的时候喝一杯，到了晚上就不行了。
酒觉得不行，酒六点钟以后，
大家都特别谦虚，说哎呀我们不行，
都在找自己的问题。
然后酒在新消费这条赛道上没有跑出来的人，咖啡打三顿半完美。Arabica 如果我们把它算成中国公司的话，也非常完美
啊。你说那个就是咖啡店是吧？那个
对 Arabica 中国店应该全球最多了吧？已经。
啊，对，在他品牌来说是最多了。
对啊，那他已经是一个巨大成功了。
很高端，他们这个包装啊，
相对高端。然后，
对对对，
店开了大，到处都是。酒行业零，酒行业唯一成功的例子，今年还活得很惨，海伦斯。
海伦斯亏得一塌糊涂。
对啊，酒行业好不容易有一个对类似新消费的爆出来。
海伦斯当时打出的口号叫什么？他们是夜间的星巴克。
谁
没去买？对，
就是他对标星巴克，
对吧？
就是标杆。
对，全中国6000家星巴克，上海就1000家。酒何时何地有谁能做？没有。
可以展望一下，就是说咖啡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前面戴老板给了自己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嘛，对吧？
就 QQ 呢三顿半了，就做一个归下的冷萃液。
可能已经在做了吧，
真是可以，真是可以。
不是做完了以后，它关键它的包装起来，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呈现，不是不能说我是
三顿半是这个行业设计能力最强的。
我绝对信任他们做内容的。
结果冷春也可以不停的打新的版，就想要更好喝，但是那个外观上面绝对不可能差的。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我不懂啊，就是三顿半，因为当然我也就是他们的受众嘛，但是我问一下，你们都是业内人士，觉得就是说三顿半和喜茶比的话，喜茶的巅峰吧，就现在喜茶可能有一点点平静的感觉，但是喜茶的巅峰，你觉得哪一个品牌的这个包装更好？
包装？
对啊，就整个的比如说这个包装啊或者营销啊或者什么的。
我拿了三顿半的钱我不说。
在座除了你以外剩下三个人似乎都和三顿半或多或少有关系。
我提出了一个很严苛的问题。
不是但那个
但我作为一个受众来说我来说好了、嗯、就我觉得喜茶其实就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让我改观的一个品牌。就是最早的印象是很差的、嗯、因为他最早我印象当中很早的时候他、嗯、在达普桥还有就是人民广场那个来福士。上海的这两个店他做了很多这种营销的这种手段嘛，就让人觉得好像你这个东西就为了让人排队然后就是造声势，但是后来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出品让我就是感官蛮大的，
还挺好喝的，
对，确实挺好喝的，然后就是包装我觉得设计啊各方面都很可爱，就是一直很花心思。
三顿半我不停的被他颠覆，哎，三顿半的那个一到六号零到零号然后一二三五六，
嗯，
他其实在这个他们想要的主要的 marketing 创意上不停的有延展，他不是那个什么计划来他们收那个壳子的计划
啊，仿航计划，
仿航计划，
仿航计划，对，我也想参与就没赶上。
哎，那个
经常错过，
偷偷跟你说乔老板那个办公桌下面大概有
一麻袋对吧，
对，因为我们跟他做项目他们寄了一堆让我们去体验一下，就仿航计划有完整的故事的，完整的故事，一整套故事，就有点像说什么写实派的画家，就什么列宾画俄国画家列宾嘛，画那个什么千夫啊这种，
对，
他们每个人都写小传的，就这个画面上有20个人，他有20个人都写了，就三顿半就类似，它是一个 marketing 的 campaign 没关系，但是这个 marketing 的 campaign 背后，他们给整个东西写了一整套完整的内容，就这个很难的。不，现在不这么做 marketing 的，现在 marketing 就视觉上好看嘛，然后
就是快速，
对，引发一波大家重新转发的可能性，没了呀。但认真的为你的 marketing 的 idea 写非常详细的内容，
就是设定对吧？
对，
还有就设定脚本，
对，
嗯，
这个设定做的非常完整，
嗯嗯嗯。
我以前也是确实认为，就觉得写这种东西到底谁会看？
后来是大家都看了。
其实也不一定，但是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啊，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新消费的迭代太快了，就是包括像喜茶一样，哎，你一个季度一种水果对吧，哎，比如说一下子把那个油柑做火了，但明年是谁是油柑呢，这个东西不一定出得来的，不是说
水果比较有限，主要这个问题是吧，
没关系，
咖啡也是，
中国供应链能力巨强，
创造
是对
不断创造新的东西，
中国还是有信心。但我觉得这个食材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要火啊，它是要符合一些逻辑的。
哦，现在我最近我看到的一些比较不符合逻辑的食材，包括什么臭豆腐拿铁之类的。
哎，这只是话题高，你说这个火，我个人觉得是不太会特别火的。
嗯，
你叫超哥去喝一个臭豆腐拿铁，你要喝吗？
我对豆乳拿铁比较感兴趣。
回事儿。
哎，话说回来，就是正好可以说说这个印象当中你们比较喜欢的一些店吧。就是我其实比较喜欢日本那种日常的咖啡店，然后上海之前就是开了两家那个。那个朵豆乳嘛，
朵豆乳，
但是朵豆乳就是后来就今年这个疫情期间后来结束以后就关掉了，
对，
蛮可惜的。就这个，我觉得在日本当然是个普通的店，在上海开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引起话题嘛。但我觉得他们的就是产品虽然很简单，但是咖啡挺好喝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所以就是当这种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就大家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定太便宜了？所以你东西其实不咋地，然后我就觉得不把当回事了，就这种感觉。他想把它做成就跟日本一样平民化、日常化。然后大家可以休息啊，喝咖啡啊什么的。反而我觉得有时候你没有就是适应中国这种眼花缭乱的包装， 很可能
没有点嘛，
被淘汰掉。其实我觉得不是疫情，是整个它的这个品类在它的定位在上海这个市场上面，我觉得它属于蛮遗憾的。就当然我自己非常喜欢，就导致我现在就这一类的产品我就找不到什么很好的替代了。因为去其他家店，包括去星巴克什么，就是它的整个的定价就跟多多瑞比的话差贵很多，是吧？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多多瑞是给中年的大叔喝的。
因为
超哥有什么感受？
因为可能他们对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中年人太厉害了，
和吉野家一样
啊，就我们中年人太厉害，他们太会找到这种实惠的，然后性价比高的东西了，然后就占领
会生活，
嗯，
懂过日子。
但是涌到这个市场里面，你就感觉好像哎呦，就把其他人挤出来，哎，这就劣币驱逐良币的感觉，有一种。当然不是这么讲，就是因为我觉得能够进去喝的中年人还是比较厉害的，只是有些年轻人，我觉得可能他们的主观意识里面就很想跟他们上一代人或者前辈区别开来。
我有的时候是会想的，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一个消费的环境里面啊，有的时候就是基本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薄利多销嘛，价低下沉了之后，是不是会得到更多的人？但是你去看现在一些火的话题性特别高的，它其实价格并不低的，利润也很高。那到底是营销爆点比较重要，还是低价比较持久量大？
我觉得开酒吧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点，叫做很多店很讨好年轻人，但年轻人根本
喝不起对，
他们讨好的是一帮根本他们不 match 的一帮消费者。对，我觉得很多酒吧面临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具体来说呢，
就喝酒还蛮贵的，喝酒一晚上出去，我们一个人喝掉500块正常嘛。
嗯，
鸡尾酒一个人喝个3杯4杯，现在差不多500块了呀。葡萄酒一个人
没那么贵吧？现在100块钱一杯，
100块一杯啊，对啊，100块一杯啊。然后你稍微升级一下，120一杯也有的呀。
对啊，宫廷御宴酒嘛，180一杯嘛。
葡萄酒我们喝个3瓶嘛，也一个人差不多500块。喝 whisky 的话，3个人喝 whisky 可能最便宜，3个人开一瓶还喝不完。
但 whisky 你3个人也没必要开一瓶嘛，你想多喝点花样的，对吧？
所以出去喝酒是一个很贵的事情。
嗯，
对，
所以说我觉得酒圈都很有钱，
有没有？大家都是就赚彼此的钱，就是
彼此的钱。哎，酒圈以前的大神发出来朋友�圈都是吃那种好饭，都是人均1000以上的这种
吃好饭，
真的，就是弄咖啡的都已经没钱吃饭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你知道吗？
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是不是？
是，
咖啡是真的行业，就这个行业有几个缺块吧，就不是整个行业都很好，
嗯，
有一部分很好，剩下不太好。
所有的我觉得都是这样的，接下去都会这样，两极分化会特别的严重。
嗯，
其实我的逻辑是这样，就是像在这样一个超高度快捷的一个环境下，你要点外卖或者什么，你要解决刚需，哎，解决肚子饿或者是解决口渴，想喝咖啡想喝酒的这个需求啊，太容易了。
嗯，
你要有什么理由让你从家里打扮一新，梳好头，擦把脸，准备好钱走出去，到一个甚至是要打车半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去喝一杯或者吃顿饭，你是不是要很有一个充足的理由？
嗯，而不是一个冲动的事情。
对啊，
嗯，
是要出门不容易的，
这种可能酒吧比较多一点感觉。所以咖啡店多嘛，咖啡店它要适应你这个随时的随地的这个需求啊，但是未必真赚钱。酒吧还是要需要好一点的，打造高品质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酒吧要求高感觉。
嗯，但咖啡店现在要求也不低啊。但我再想一下，是刚才前面Clay正好讲到外卖了，这个酒现在有没有人做外卖？
很多，
有的，
按瓶的，按瓶的有。鸡尾酒外卖比较难，但是那个按瓶的外卖最近挺火的，只有好几个平台。
鸡尾酒你这个反正卖的不好，反正他们大家都在尝试吧，但都困难比较大。
对，鸡尾酒有点像那个什么板前吃料理的感觉。
嗯，对，它的表演是，
对，你得坐在那个板前，
啊，否则大家觉得就几种，我自己买回来材料自己家里面调一下也差不多，或者这样，对吧？
那还是会有点差的吧？
就是也差不多嘛，你可以
瞎调，
还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嘛。视频太多了，教自己家里面做鸡尾酒的视频太多了。
啊，这自媒体这个把这个产业都给坑害了，就是
逼着大家，
行业的密码都有，
逼着大家去做一些很复杂的东西。现在酒吧里面都得搞一点什么旋转蒸馏啊，
对
这个气泡啊，泡 除泡沫的东西啊，
仪式感，
对啊，
嗯、形式上做足功夫。然后
看还是要很高的才能吸引人，动不动就要亚洲前五十、世界前五十，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是这样。因为我在想，咖啡其实外卖还蛮多的，而且现在的咖啡外卖真的是有朋友难得点一杯的话，就会觉得很赞叹啊。从一开始的这个行业乱七八糟，可能刚开始做外卖都不懂，现在就会都会什么杯子下面垫张纸啊，什么就搞点这种花样。哎，你到了那边以后，你觉得很淡？对，我像我不点的之前，我就觉得哎，会不会一杯咖啡到这儿只剩半杯了，对吧？结果后来发现，人家这种工作好，老早就帮你做好了，这早就解决这些问题了。就是
我的客诉吃不消啊。
对，就是这个水准已经很高，而且就是在我们这种高强度的这种高频次的这种呼叫下面，因为现在这个外卖我们真的是频次太高，这个国外的外卖是不是比如说这个日本的外卖这很麻烦的，你点一个外卖等半天、
嗯、
还不如出去吃，
而且外卖的费用就是基本上接近于餐了、
嗯、对，就客户自己承担，
嗯，
就更贵，人家还不愿意做，哎，你在我们这儿就是成本又低便宜，对吧？然后你送到，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看他们那个在路上飞驰啊，那飞车啊，就感觉要人到处在那撞飞了、
哦、挺吓人的。
这个到了手上的咖啡还能那么稳，我很感谢，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啊。
但老板现在他们都是在做那个电商啊，哎，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前面说到这个客诉啊，有没有什么碰到过这种
什么啤酒被压坏了
怪的那种客户啊，或者说特别
还可以吧，因为我们这个标品就如果你是、
嗯、装的还好一点，
对，如果你做那个吃的现场做的东西的那个外卖、
嗯、
或者做电商、
嗯、
那个
意外比较多，
对，会有比较
多。我是看到我
的
咖啡的朋友们啊，哇靠，那种退单是五花八样的那种理由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特别有意思，拆开来一看，这个豆子不够好看，能不能退？真的有，我以前觉得不可思议，但真的是有。
啊，
真的是有，然后他又称分量，哎，差两克，
五百克差两克，
差两克，你这个短斤缺两，我要告你，我要投诉你的。
那多两克可不可以、啊？
多两克没问题的，
多两克没问题。
他要找其他原因在那个
啊啊啊，这样子的，
是的。
那他这个退就是怎么退的？就是退钱，
其实就是退钱了。这个东西其实你也退回去，人家也没法用了。说白了
啊，是这样。
咖啡因为还有个新鲜不新鲜的一个关系嘛。
哎、我觉得这个太糟糕了，这种客户
的，
不是，那是买衣服留下的坏习惯
啊、
嗯。因为买衣服。我比较那个，但我观察买衣服是可以，比如说你下个十件，退掉六件，留四件，
很多
衣服的人习以为常，这就是人家运营这个生意的一部分。
对对对，
然后淘宝他们最初大家都买衣服嘛，然后买了以后大家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呀，
留下来。
对对对对对，
啊、
哦，是的。
你在国外你退也可以啊，你把
信用了是什么会
有一大堆，你首先给你先降级嘛、嗯、然后你得付邮费退回去，国外寄个东西和中国不是一个量级的价钱。
对啊，没那么容易的，就是总得有个门槛，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这边还对客户还是蛮好的，对吧？包括咖啡的价格为什么能下调也是对客户还是蛮好的嘛，越来越便宜。这咖啡我上次听 Clay 说是才知道有几块钱的咖啡，
有，现在很多啊，现在五块钱一杯的那种美式，现在好几个品牌啊。
哎，我真的没见过，你下次要告诉我在哪儿买，我去看一看，
发给你，就不给他们打口播了。
对，那就不用了，那就不用了。
五块钱是不是比麦当劳和全家还便宜啊？
便宜，
可以到一致，
嗯，
我觉得可以到一致。
便利店可能还要八块啊什么的，
对，
但有活动啊，
八块十块什么，活动的你就买太多了，那、
嗯、是。
对，
上次去买了一个带了自带杯，剪完之后也只要几块钱。
哦，对啊，还有那个带杯子，哎，带杯子我一直想问，带杯子剪多少钱？这是由政策补贴还是说他们自己？
不，这个杯子这套事情就值这么多价钱？
哦，就值这么多啊？
哦，
这个合理，
他只是把这个给剪了，对，
所以是真的可以剪那么多钱？
可以，
我要剪五块钱，我觉得还太多了。
而且我确实觉得不用避讳嘛，基本上是一杯，你如果是连锁店的咖啡的成本，跟包括星巴克，它不会超过两块钱，这是一个生命线，甚至是不会超过一块钱，就是咖啡豆这个成本，就是你这杯咖啡的成本，对吧？它其实成本都是在运营啊、房租啊、人力啊、包装啊、运输啊、设备损耗啊，都是这方面。
一杯拿铁里最贵的是牛奶
啊，那这倒是真的，那是肯定的。
但这样想的话，那就没底了。就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自己的生活技能，其实都是很便宜的嘛。但其实它都要创造价值嘛，
嗯，
对吧？
不就是看国外它的就是消费频次和基数啊，
嗯，
它真的是够大。所以说我们一直说了，哎，你说在欧洲喝一杯咖啡一欧元、两欧元，对吧？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么低？那其实基数大呀，他一天要做1000杯，他就在一杯赚个几毛钱，他也赚的挺多了。我们一天就100杯，你如果还是一杯赚5块钱，完蛋了。
对，
500块钱一天，
店租问题，
什么都不够，对吧？
对，
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这边店租应该比较贵吧？酒吧老板应该都在哭这个事儿吧？沿街店铺的这个成本，
为什么要早 C 晚 A 呢？不就是为了想延长一些营业时间，提高一下品效吗？
啊，
哎，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讨论过好多遍了，我是觉得始终是不成功的一个命题。
不成立，不成立，不成立。
这么两个人这么反对的，
对，因为你白天晚上两套光、两套装修、两套音乐、两组人，你虽然把房租给减了，但是你的家具、灯光、音乐氛围搭出来，你要灵活转换。非常难，
对，而且你还得保证这两套东西都赚钱，不然的话你有一套是白给的那就麻烦了，
有一套甚至亏钱，你就把
那
个
那
你想那个
抵消了嘛，
对，房租，
就
本来就是房租便宜嘛，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啊、
你两套都得赚钱。
我跟你讲个很好玩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难成立。我有个朋友在那个乌鲁木齐路开披萨店，晚上生意很好，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中午都不运营了，他们说中午运营我可以挣钱，但是我得多雇3个人，这个3个人基本就把挣的钱都花掉，
嗯，
全部花掉了，
嗯，
全部花掉了，嗯，他们还不如就一组人。
是国外咖啡馆也是的呀，就墨尔本他3点钟之后就关门
了
呀，
结束了，嗯，对，
因为他超过3点钟之后人工成本是 1.25
法律规定，
所以你要多付给他钱的，人家算，哎，不划算，3点钟他喝的人也少。
咖啡稍微简单一点，他们餐厅是厨师得要一个，外场得要一个，
啊，
但你因为营业时间加长了，你还得有那一个人的补缺的这个事情，对，他们还不如不做，
嗯，门口还缺一个查码的人呢，这不是都是成本啊，是吧？那天就在说哪个咖啡店门口没有查码，
缺一个外场，
缺
一
个外场，
外场。
对啊，现在就是必须标配了。现在，嗯，
那说明他生意也好，就生意好的情况下，你其实人的需求，你真要做到效果很好的话，真的是挺难的。
嗯。两套知识也很难，
嗯，
都咖啡的知识已经够烦了，你还得再学一套酒的知识
啊，
嗯。然后不同调性的店适合卖的酒不一样，就到底应不应该卖葡萄酒，似乎卖葡萄酒不合适，你卖啤酒的话你到底应该卖什么啤酒，鸡尾酒需要有人调的，卖威士忌喝的氛围也不对
啊，所以前面去讲了嘛，现在都要追求，你要成功你首先追求极致，
对，追求极致，
然后你追求极致的话你要追求两套极致，那你学习的时间你投入进去这些精力不够了呀，
对，
因为分身了呀，
那个东京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店，上海还没人开，如果有人想开赶紧开一下，就是站着喝的威士忌店
啊，
你
就是，啊，你在那个72小时看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嗯，那节目
它其实是个 bottle shop，哎，它根本不是个
零售店，
对，
但零售店就你可以喝，咋喝你就站着喝，没有任何东西的，就给你按照这个量倒完，你喝完走人结束，特别好
啊。
就
站着喝的酒吧，我倒是知道蛮多的，因为我们东京的那个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个后面就是银座嘛，就是那边就有一个小路上面就有一个小店，就是。晚上上班族下班以后就是站着喝酒，
20分钟喝完走，
然后周围有也有卖，就是周围全是
啊
放的瓶子。
他们其实在中国成立嘛？
中国我肯定去的呀，但像我一样的
是会有一群人，
就比如说我去鸡尾酒吧，我或者我去喝威士忌的店，我想喝的东西一杯大概200吧，我喝个2杯500结束，对吧？我去那个站着喝的店150块好了，
对，成本上面，嗯，是便宜很多，
我也不想做的，
因为他每次 portion 其实给的很少，就你可以，他的点叫做，其实他是你在里面适应嘛，你花点钱适应，然后你觉得这挺好的就可以买回去
带回去，对，而且你单纯你喝的点也可以啊，就其实不想喝那么多的，也不想花那么多时间的，喝完回家刷手机
对对
就好了呀，我只是不想花个500块在酒吧喝，
不过戴老板说
目的明确，
对，戴老板说这个情况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就是战后日本，因为有段时间不是经济它 腾就是在刚起步的时候嘛、
嗯、
就是很多上班族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休闲嘛，然后就在东京啊像这种大城市里面就滋生出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模式吧，就那个时候我们讲现在讲创新嘛，就有一些店当时时候就是搞那种居酒屋，就是站着的，但是它有几个传统的留下的点，比如说只能男的进去女的不能进去的，因为为什么呢，它这个创造的是个上班族下班以后的这个文化环境，就比较放松的，回去嘛要见自己的这个夫人啊什么孩子啊什么的，是吧，你就是下班以后就可能就稍微放松一下，跟同事聊聊事情，就有这种店是专门是比如说男性的上班族的，然后站着的喝，然后有一点点小的可以吃的东西，
对，
就这样结束了。其实这个是符合当时的这种经济啊，包括你场地啊各方面大家条件啊，就是都很辛苦都很忙，没什么时间，那这个传下来以后现在就开始有这种专门喝威士忌，我就想肯定是有这个传承在里面、嗯、
意大利人喝咖啡也站着喝的呀
站着喝
那是更合理了，更合理了、
啊、站着喝好对身体有好处、
哎、呦
现在办公都要站着办了对吧，
下去的也快，然后有点第二杯对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刚才讲了嘛，其实我们付的很多钱是为这个房租付的呀，我们付给店，店也没挣到，店也付房租了呀，
对啊，被公司你卖啤酒、啊、那快递也要付钱的呀，你这个按照重量来了好吧，
但是营业执照在上海、嗯、你是有最低平方数限制的，
现那个今天我昨天刚吃了上海最火的 burger 店Cheers Burger,
Cheers Burger
啊，现在特别火那个，
没位置了，人家你要
马路上吃的，
对，在马路上吃。
店最近好
公路汉堡
特别火，
对，特别火，就是很多那个博主都在介绍，我不知道是营销还是什么，我看吉森东啊什么都在做嘛，
可能投了，但是那个店也长得很好，就那个外饰长得很对，那个乌鲁木齐路还是什么路，延庆路，
延庆路，
延庆路走口、
啊、
那边是
那个地方都是出这种东西的，
立德
新的，
然后隔壁有个八品通，
我知道那个，知道那个，对。
八品通涨价了，八品通有地方坐下来喝酒就涨价了、嗯、没地方坐下来喝八品通的酒就要15块一杯，有地方坐下来喝八品通的酒要35块一杯，
还得点餐啊
你座位肯定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点，没办法对吧，
不，其实酒吧某一方面确实是我觉得真的是经历过上海的是换代的，不一定是升级，但是换代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和面貌和品牌出现了，已经跟以前5年前吧那个时候就完全是两拨人了，就感觉是，
嗯，
以前而且老外其实消费是主力，现在是中国人其实真的是完全主力了，
喝酒人多起来了，
对，
很多的
啊，
嗯，
就为了消磨时光，喝酒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晚上还得喝酒，
哎。
对吧，这东西
我们住核心城区，这如果你真的通勤距离很远的话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
那外国人流行的什么远距离喝酒、嗯、我们有这种爱好吧，没有的、嗯、就是在 Zoom meeting 上面喝酒、
哎、没有
太事儿了，这
我好像有朋友会这么做，
对对对，
回头我们试一下，我们四个人试一下看一下合不合适这个氛围到底是什么样的，
完了我家没酒啊，我家对，
回头寄给你、
哎。这还别说，这个就是氛围问题。我家只有一瓶酒，是我 N 年前去日本的时候买的那个塔，那个塔记。
哎呦，
那回来没有地方喝呀，怎么喝了？这塔记，
这不能
放
的，
放
的
不能放
的
呀、
啊啊。下次赶紧喝，
完蛋了，赶紧喝掉，赶紧喝掉。
我家酒倒是不少，但是喝的少。
我们相约中午喝酒，试一试。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我家还有好多宝石酒呢，对吧？
哎呦，
三比欧迪。
哦，那个好。买不到、
嗯、
所以这样看下来呢，酒的门槛呢比较高，咖啡门槛低，但是呢单客量咖啡不行，还有就是这个消费的这个量级上面来看确实酒的这个数量级更高一点啊，
是
门槛是高一点，所以要不怎么说酒吧少咖啡店多呢，但是上海的咖啡店都快我不知道跟那个便利店比是上海是哪个数字大、啊、
便利
店
便
利
店
大、
啊、
对，
那将来这个趋势看来不一定，我觉得咖啡店开始这个爆起来了，
其实在国外就特别像韩国之类的邻近的国家，其实它的咖啡店的数量是比便利店多的，
韩国人说什么血液里面流着冰美式、
嗯啊、那不是他，因为他就对美国比较亲美吧，
就他们说的不睡觉嘛，就是这生鸡汤加冰美式，
他们太卷了，
对，
他们太卷了，他们都是熬夜的，
社会压力很大啊、哦、
对的、
嗯、
就跟我一样的都是熬夜的、
啊、什么情况
不到晚上3点钟是不能睡觉的，我都觉得一天是有点白过、
哦、对， 推荐本书给 Clay， 叫《倦怠社会》。
倦怠社会。
嗯，
倦怠社会是什么意思？
这到底是叫人倦怠了，还是叫人要努力的？
描写了一下现在社会的状态，然后有一种
韩炳哲，
韩炳哲、嗯，对，叫有一种无聊叫深度无聊。那个我们已经无法容忍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丝的无聊，但这个深度无聊，在这个书里面是一个孵化创意的必须的东西，你不可能在你不停的切换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去孵化一些新的东西的，你就是在深度无聊的时候产生新的想法。
这是一种奢侈，但是
就是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对吧？是这意思吧？就这意思，
我也觉得是的，
对吧？
我们都是怕在灭亡。
对，再说什么睡眠是身体放松的最高形式，那深度无聊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所以我们精神不放松的，永远不放松。
对，就刚刚就像可以说，就很难容忍自己处于一种很有点闲的状态。
对对对，
这个就有点闲啊，就你把手机丢掉，你就坐在那里。看马路上的人来人往结束，就我们得
打哇哦。
你在那看人来人往和你在小红书上刷个20分钟，抖音上刷个20分钟、嗯、微信刷个20分钟，朋友圈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你不会容忍这么做。对吧，
停不下来，闲不下来。
你就是一边看马路一看，哎呦，一天休息要回一下。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咖啡的那个过程和这个有点像的，其实做咖啡你到后面机械化了、
嗯、
你看时间看重量没什么东西的，但是你每天早上有个10分钟的时间把那个咖啡好好的做出来挺好的。
嗯，对对对，
咖啡有点好，它是有一个香气嘛，就很多人其实喜欢咖啡，其实也不一定喜欢咖啡，喜欢我这个味儿。
对、
嗯、我接触很多客人就是喜欢我这个香味儿。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是这样的，
所以
闻的挺好，喝的怎么那么苦，那么酸。
推荐大家每天起来可以吃咖啡，那个手冲要买一套东西的，那个我们刚才提的那个磨豆的东西是最贵的，其他东西
不
便宜。
不是，问题是人家没有给我们赞助、嗯、我们干嘛搞那么多呀，这是。
买泰摩也可以嘛，对，几百块解决问题，但是
生活方式
，但是你冲那个挂耳包就行了呀，
啊、
嗯，对吧，就可以了，对吧？
是的，
三顿半属于3秒钟解决问题。依然是我们这种描述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在任何事情上花点时间的感觉，但是你冲个手冲也得2分钟了。
好了，3顿半也要赞助我们节目才行。这个节目一天到晚在狂说这些。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啊，就是它的即溶的这些东西啊，包括现在的咖啡液啊，什么城市，它会越来越好喝。就越来越接近于所谓我们说的手冲啊、
嗯、
或者说机器制作的限制的一些咖啡的那些品质，
它是一个很现代性的东西
啊，就是某一天哎，真的是到了这个点，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手冲啊、
嗯、
跟这个其实味道上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这个怎么去选，
你就只能这个真的手冲的价值就只有它那些仪式感的东西了、就是、
哎，我说实话、嗯、我早上起来我就是喝3分半，我真的是就是除去合作关系之外，我真的是喝3顿半的，就真的是又快而且是稳定嘛。
嗯，
早上一杯、嗯、
我
真的是
我在路上的时候就出差的时候不想搞、
嗯、
太麻烦，家里的话、
啊、就带着，对，
家里的话会强迫自己搞，因为你不搞你就觉得很、
嗯、
你其实
懒了焦虑了，
放
是一种生活的标准
啊，就是我那个朋友买的那个很高贵的那个
5000块
的器具，对对，那个东西当时我问他你搞这个东西干嘛，他讲这个东西你想着这个价格你想买一个能做 espresso 的东西都只能是这种玩具，
是是是，
你想买个正经的 La Marasa 你家放不下，没这么大房子，对，也贵，对吧，
也是。
然后他讲这个东西它好处就是它可以，我说这玩意看起来像一个露营设备，它其实是直接有火，你放在卡车上就
可
以做了，
可以带出去的，
对。然后他就觉得要给生活搞一点这种比较折腾的东西，
嗯，
然后他觉得要不然天天冲，
嗯
嗯、你要喝 espresso 吗？你自己就叫个外卖嘛，好来，对吧？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器是很小的，但是他要做出这种级别研磨度的磨豆机是不小的
啊。对，他现在的缺口是他们家的磨豆机是啥？
粉可以买。
磨豆机是什么？
不是那磨意式的那个机器都巨大一个，
对，
对，
真的是因为它的刀盘的大小就决定了它的均匀程度了，
嗯、
要够密是吧？
因为够均匀吧，
匀，
而且要能够细。
对，
对
对，
因为你意识要够细。
对，就像大老板说的嘛，直接买粉吧。
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解决方案，因为你一磨完咖啡开始，它就开始损耗了。
哦、对，
这倒是真的。
你只可能每天去你熟的店里，让他你隔天去买粉，这可以的。
嗯，
你买一个现有的粉，就品质就往下掉。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挺事儿的。
对啊，然后他现在非要看家里面的这个手动的磨豆机，也很不爽。
升级啊，升级啊，升级啊，升级、
啊！无敌的这个陷阱，对，
买个富士，先买个富士。
人类的每一天都是要在升级啊，对吧？升级了到底为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得升。
你说是升级什么打怪还是什么升级？
随便什么，就是生活中所有的设备，
都要
买房子要换更大的，对吧？
所以闲不下来吗？
真的是闲不下来。
说到底就是还是太闲了，所以大家都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改变。什么时候哪天就是你觉得是一切都是不变的，然后你能够接受了，这个是人生基本上活到头了，就是啊，这好像有点不太好感觉、
哎。但是我觉得每天都在思变，就是什么，就我觉得哎，有可能超哥你说整天我在做这个新的事情、嗯、哎，这个演出啊，这个事情其实很实在的，很实际的，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从一个更大的框架或说来，就比如说在自己闲着时间或者什么，我想想，哎呀，我做的其实也就是这点事情，跟别人做的也没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
就特别，其实会自己会有一些否定啊，
就跳出跳进了嘛，就是作为旁观者来看你自己的生活嘛，审视一下。
就从广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无聊的，
有好处的，有好处的。
系统性的无聊，结构性的无聊，
结构性无聊，大家给自己制造结构性的无聊。嗯，差不多一小时47分钟。
哇，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来来来，
特别好，
来来来，超哥来来，我们
不需要主题，我们随便聊。
哎，我差不多了，我也别加了。
就是我们节目里
没
有，
哎呀，不好意思，既然你们这个量太厉害了，怎么都喝完了？
我也不行的，但是挺好喝的。It could happen to you.
It could.
Don't count stars, or you might stumble. Someone drops a sigh, and down you tumble. Keep an eye on spring.Run when church bells ring. It could happen to you.
I think it has.
All I did was wonder how your arms would be